Peoria 教会，再次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想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和 Peoria 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研习格林多后书。在格林多后书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就是身体的神学。那我想，这很多时候可能是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所忽略的一个主题。保罗谈到教会的时候，他谈到说，教会作为身体，那身体会一同经历受苦。那这个身体当中，我们说有做手的，有做脚的，有做头的，有做眼睛的。我们说整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它是一个整体。那保罗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神的身体会经历受苦，但是呢？我们在此事当中，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再来。所以，基督教，我们说基督教的信息呢，我们不是相信一种历史主义。什么是历史主义呢？说现在西方的这种文化当中呢，所谓的历史主义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把他们的信念投射在对这个社会、此事的历史的一种信靠当中，而不是对上帝。那这是今天我们说基督教的世界观跟我们说今天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们说今天教会的处境当中啊，我们教会正在这个享乐主义，还有美国的这种可乐文化当中，因为今天的世俗文化里面强调的是一种快乐，而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一定会经历受苦，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每个人所面对的一个现实。人是不可能逃避死亡、逃避痛苦、逃避苦难。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在新冠这样一个打击之下，整个世界都在经历一个苦难，整个的地球在经历一个苦难。我们说，教会，全球的教会也在经历一个苦难。当我们在看一些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的3月份，在中国呢，出台了这个《宗教网络管理事务条例》。那这个事务条例说什么呢？如果呢，基督徒要想这个，在这个国内要想崇拜的话呢，你必须要得到这个政府发的这个 license。那这个就导致说，很多的教会他们既没有办法现场崇拜，也没有办法在网上崇拜。这对很多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样，在美国的话呢，我们也发现说，美国在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枪击案频发，很多时候会针对教会。那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大学里边，很多这个我们就发现，这个大学的教育体系当中呢，正在号召年轻人离开教会。我最近呢拿到一本新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这本新书呢是刚刚最近几个月出版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在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的一个政治科学的教授，他同时呢也是一位牧者。平时呢，礼拜天他要去教会去讲道。那他的书里面就提到一点说，现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说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正在被自己的这个学校啊，college 这种影响啊，离开教会。那这个就对今天的美国的教会带来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和影响。年轻人不愿意来到教会里面。那特别是这个 Generation Z，我们说很多时候他们被今天的这个各种的媒体信息所影响，他们天然里面呢有了一种对信仰、对教会的一种反感，甚至是敌对。那当我听到，Peoria 教会，我们遭在上周呢，我们这一周呢遭受了这一切这样一些经历以后，我的内心呢和弟兄姐妹是一样的沉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问号，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困惑，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这些跟随上帝的子民的身上？那我的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但是当我在思想格林多后书的时候，当我在思想这些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格林多后书里面强调说什么呢？基督的身体正在遭受苦难，遭受逼迫，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很多的教会，我想今天正在挣扎于说会员的这个会员的离开，或者是挣扎于说教会出席人数的降低。但弟兄姐妹，今天呢，上帝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的身上，那也许神正在训练我们信心的成长，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的盼望不在此世当中，不在这个历史当中，因为上帝是超越历史的，基督是超越历史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上帝。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此岸当中。当然了，我们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此岸中的生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超越的信心来看待世界，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呢，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呢都需要信心。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面对新的一天。可能我们都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对自己、对家人、对未来、对经济、政治的前途、手中的股票等等。那西方有句，我把这个 PPT， 西方有句谚语说，当一个人什么都不需要相信的时候，其实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说我们人呢，不得不进入一种信心的模式。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兼神学家约翰·隆·诺克斯认为，每个人呢都对某事具有信仰，甚至是无神论者。那隆·诺克斯指出呢，信仰这个词呢，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词，它来自拉丁文 fides， 意思是信任或依赖的意思。所以隆·诺克斯写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神论呢，其实呢，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科学的立场。那甚至连科学本身呢，也离不开这个信仰的假设。科学也不可能存在一种纯粹的理性当中。就说不管你信不信，你都需要信心。所以人呢，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人的生命会崩溃。所以当你开车子出去的时候，我相信你相信这个车子是安全的。当你选择结婚的时候，你相信对方是可靠的。所以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看医生了。当然了，我们基督徒呢，相信我们有一位超越的上帝，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位超越者的基础上。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其实信心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会有沮丧，我们会有软弱，会有焦虑。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很感人，读了圣经也很受鼓舞，但是当你在生活当中具体的去应用这个信仰的时候，当你在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往前推进你信心的时候，推进你信心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信仰的生活或者信心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我们被环境、被苦难逼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过信心的生活。所以说我相信每个基督徒，我们皮奥尔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参加教会的崇拜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不必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感到挣扎。我们都相信有一位上帝，我们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我们也相信一些基本的教义，我们也会按照规矩来参加教会的礼拜。但是当你发现你想继续推进你的信心或者更大的信靠上帝的时候，在生活中更好的荣耀上帝的时候，你发现在你生活中会面对很多的挣扎和挑战。当我听到一个姐妹在面临乳腺癌的挣扎的时候，当她祷告并没有明显的改变的时候，我相信她的内心是非常的挣扎。她希望继续往前走并坚定的信靠上帝，但是她还需要面对这个环境。当我们的婚姻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可能尽力希望上帝来带领你，来弥补挽救。当你在往前走继续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生活正在面对挑战。我想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困境。当我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无论是好是坏，它总会影响我们的信心的状态。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你的银行卡2周可以拿到固定的薪水，我们可以享受医疗保健的体系，我们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地带。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感受不到压力和紧张，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可以消遣，我们觉得生活很 nice。 但很多时候这种平静的生活也会影响我们信心的生活。所以好的环境和不好的环境很多时候都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所以在新约中呢，耶稣评价了三类人：没有信心的人、小信的人，还有大有信心的人。那这说明说什么呢？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增长的，可以提升的。 那信心不仅是对某些教义的认同，信心不仅是名词，信心也是动词。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拥有信心，而是活出了信心。那耶稣称赞大有信心的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这些好行为得到了耶稣的称赞，而是大的信心所带来的大的行动和改变。那主耶稣在地上很少称赞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他真的很少称赞人，他常常批评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这个时候呢，耶稣居然称赞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一个外邦在外邦人中居然得到这么大的称赞，那这个信心呢，居然是上帝的儿子稀奇。那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不简单的事情！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幅信心的图画。我们的信仰经历，常常证明我们常常软弱，有时候会停滞不前，有时候会退缩。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谦卑下来，我们审视我们自己信仰的光景的时候，的确如此。每个基督徒最大的功课是信心，然后我们最大的失败也是败在信心上。那现在我们要从百夫长的身上来看，他如何被主称赞，又被主所稀奇。那就是因为他有极大的信心，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典范，所以让我们来学习成为大有信心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妨来思考说，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来分享第一点，信心跨越了障碍，信心跨越了障碍。当我们在查考整个这个圣经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他刚刚完成了他的教导，登山宝训。他进入了加百农，在加百农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那百夫长是干什么的呢？他负责管理50到100名罗马的士兵，他拥有现在的这个陆军上尉的军衔，那他是罗马政府的雇员，他是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所以在四福音书当中呢，来寻求耶稣的外邦不是我，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犹太人，在3年多传道施工期间，他主要针对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所以在外邦人中间呢，有两个关于信心的例子，一个是迦南妇人为子求医，一个是百夫长为仆人求医。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呢，这个百夫长呢，当他起来寻求耶稣的时候，他要起来为仆人求医治的时候，他一定会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就是说，耶稣作为犹太人，不应该和他往来，也根本不可能，或者说没有机会为他去医治。但是当迦南妇人求医的时候，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这句话呢是非常刺耳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圣经中的这个迦南妇人，你听了以后当时是什么感受？那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那这句话表明呢，外邦人接受救恩的难度呢是相当高的。因为在犹太人骨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外邦人呢不配得到上帝的救恩，只有犹太人配。所以，同样百夫长在面对这个挑战，我们知道百夫长，那他被委派来管理这个犹太人，他手中的权柄，他的地位都高过耶稣。那耶稣是一个出身不起眼的木匠，没有什么社会背景。那所以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常常被人鄙视。耶稣常常被人轻看，那耶稣常常会遇到各样的这种反对。那从一方面讲，就是说耶稣他的外表当中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例子说没有面子，没有范，所以呢，很多时候常常会得到别人的误解。那如果百夫长要求耶稣要求耶稣，就必须放下他自己的尊严，放下他自己的架子，放下他自己的面子。那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状态，我们发现说，他的仆人就很难得到耶稣的医治。如果我们说，如果他想要寻求耶稣，就必须跨越当时的这种种族的差异、社会的地位，还有经济的这种悬殊等等这些障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当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求医的时候，首先他遇见了什么呢？信心的障碍，信心的障碍。那这是今天我们所常常会遇到的很多的这样一些障碍，很多障碍导致你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哪些信心的障碍呢？ 很多人说我的工作太忙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忘记了祷告，忘记了去教会。很多人说我真的需要很多的钱，我需要赚到更多，我需要更多。有的人说我需要用健身、娱乐、购物、休闲代替属灵的生活，我太忙了。很多人说我足够聪明，我为什么相信他？有的人会说我足够的富裕。我为什么信靠他？那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美国人会跟我说：“我说你想了解一下福音吗？了解一下信仰吗？”他说：“I'm fine, I'm good。”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我生活很好，我不需要去思考信仰的事情，我不需要去思考上帝。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这种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心的障碍，但请你不要忘记说，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将这最大的上帝与人之间的障碍打开了，就是说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凭着信心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个信心的障碍，让你很难跨得过去。虽然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某些外在的环境拦阻着你来到教会，或者是有某些状况，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常常充满了纠结挣扎。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与上帝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读经祷告的习惯等等。那这一切都影响着我们。我们每天都需要跨越障碍，每天都需要，我们每天都需要去面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信息。当你打开媒体的时候，你会看到大量的信息告诉你说，上帝不真实，让你怀疑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说，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我钉十字架，并成为恩典。上帝的恩典可以足够我们跨越障碍。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当代的故事当中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叫德丽莎修女。那德丽莎修女呢，她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世界当中呢，被跨宗派的认为她是20世纪呢非常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那当她去印度去做这样一些慈善，帮助大麻风病患者的时候，在她的日记里面写到，当她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想要放弃信仰，那这是让很多的读者和基督徒很难理解的。说他这么属灵，他这么爱上帝，为什么还会这样的一些感受？那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呢都会有这种挣扎、软弱、障碍、挑战。那不管是我们说平信徒，那传道人、牧师，那我相信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也会在你信仰的一个阶段。你信心的一个阶段当中呢，会面对一个挑战和障碍。那这个障碍可能来自不同的层面，但是我们需要去面对。那基督教历史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奥古斯丁，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奥古斯丁的故事。那奥古斯丁呢，他曾经，那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他研究罗马的哲学，研究这个父亲所信的这个摩尼教。那他被这种各种的这种思潮，被各种东西所困扰，所以他母亲呢是基督徒，他长时间的挣扎，他很难走进基督教。那在他看来呢，那基督教呢是，在他看来是不够理性的，那基督教是够不上他的这种知识和理解的这种范围，因为他的母亲呢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妇女，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去信仰他母亲这样一个很平凡人所信的一个宗教呢？所以在长期的挣扎当中呢，他一直呢想办法去找到破口，去批判，去怀疑。但是呢，当他有一次呢，当他在树底下的时候呢，他突然得到了这个上帝的这样一个启发和启示。他突然呢，上帝告诉他说：“你要拿起这个圣经文来读，正好呢读到这个罗马书。”那这个段经文就告诉他说呢，你正在说说这个奥古斯丁正在这种厌乐当中，正在这种罪恶当中。这个经文的意思就告诉他说，你要走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为什么？因为奥古斯丁呢，他当时呢生活是非常糜烂，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却不能胜过自己的这样一个人性中的这种软弱，人性中的这种困境。好像说你自己的知识，你自己所知道的，跟你所真正要去做的完全不能够匹配。但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悔改。当上帝向他说话的时候，他开始悔改。他想到了他自己的母亲所信的这个基督教。那最后呢，他在这个主教的影响下，他做了悔改，然后呢，他也成为了一名主教，成为基督教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呢，我们人呢都会面对挣扎、面对挑战、面对信心的障碍。但是，今天呢，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足够大，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足够有能力让我们跨越信心的障碍。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分享第二点。我们也看到这个百夫长他大有爱心。我们说呢，这个百夫长他不单他的信心呢。那不单是跨越了障碍，他大有爱心。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到百夫长他大有爱心呢？那他的仆人病得快要死了，于是他就摆出了爱心的见证。他找人请耶稣为仆人医病。那弟兄姐妹，当你在读圣经的背景或罗马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文化是强烈的奴隶制文化。那在罗马的法里面，规定一个奴隶基本上不被算作一个具有人格、具有人权或法权的人。那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很多的罗马人看来呢，这个仆人呢就跟基本上呢就跟动物是没有区分的。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奴隶基本上是一种被使用的劳动工具。所以在西罗的社会当中，你只要不是一个罗马公民，你就会被称之为是贱民，而且是最下等的人。那这就是奴隶的这样一个生存的状况。那仆人其实就是奴隶。那作为奴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是被整个社会所轻视的。你可以花到一些钱呢，就可以买到一个奴隶。那他们的这个价值呢，比牛、比这个马的价值呢还会低。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这里有很关键的字眼，说这个仆人是什么呢？是百夫长，宝贵的仆人。那弟兄姐妹，我们想，什么人才是你宝贵的人？什么人才是说我们说是你喜欢的人，有亲情关系的人，有深厚友谊的人？那一个人他一个仆人，一个奴隶，他跟你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没有一个亲情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当中百夫长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爱一个没有关系，跟他没有这样一个血缘关系的人，没有亲情关系的人。那一个奴隶根本就不值几个钱，所以呢，当时在这样，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那这个仆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百夫长他能够把仆人当做宝贵，那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圣经说什么？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神就是爱。我们发现百夫长不但有爱心，他也是一个大有爱心的人。我们说爱一个长得漂亮、长得帅气、美丽的人很容易，爱父母、爱你自己的孩子，这是你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但是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呢，很难做到。我们说一个奴隶呢，在当时呢是不起眼的，死了就死了，没了就没有了，就人们不会把这个眼光呢注意到这个奴隶的存在。我们可以甚至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很多这个上层的罗马的上层的这些人呢，这些官员，还有这些贵族，这些富人呢，他们很多时候呢会把奴隶呢当做取乐的对象、消遣的对象。那他们会把奴隶呢带到这个罗马的这个运动竞技场的中央、斗兽场的中央呢，让狮子、让老虎、让野兽把这个奴隶呢咬死，然后呢让奴隶跟他们挣扎。然后呢，他们以此来取乐，那这就当时整个人性的一种丑恶，就说人们把这个奴隶呢不当做人看，他们没有任何人性的价值。那直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公元后第4世纪，那当这个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呢， 那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下了命令，那去改变了这样一个现状。因为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是按照形象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人的里面有上帝的尊严，我们人的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我们都有这个上帝的宝贵的一面。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去践踏这样一个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心当中呢，也体现在他慷慨的施舍建造了犹太人的会堂。我们必须明白，当罗马人统治他们的时候，犹太人呢憎恨罗马人。我们会发现，犹太的长老会代表百夫长去接近耶稣，而这个百夫长肯定与其他的罗马人不同。那罗百夫长用自己的钱建造了犹太会堂。当时呢，只有犹太人呢可以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其他的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这一个百夫长，那他是非常的尊重耶稣，尊重这个犹太人。那他也知道说呢，如果说呢，他去花钱呢建造了这个犹太的会堂呢，就可以帮助耶稣在那里传扬福音。因为在当时呢，耶稣他传福音呢，经常在犹太的会堂里面，那去诠释福音，去传福音。所以当他自愿参与建造会堂的时候呢，他又自愿参与了神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百夫长呢，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那按照他的社会地位，按照他的这样一个身份，按他的背景，那他不应该呢去什么呢？去为这个仆人去求医治。那亲爱的肢体，我们想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呢？当你在教会里面听到说某个弟兄姐妹信心真大，那什么是大的信心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称赞百夫长的信心，是因为百夫长的信心透过什么呢？大的爱心流露出来。所以在圣经当中，约翰一书3章18节说：“告诉我们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所以弟兄姐妹，信心呢，我们说呢，我们说基督徒呢，我们说很有，我们说某个基督徒呢很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不单在口头上，不单在什么呢？不单在说啊，我们说你信心很大，而说这个信心呢，表现在什么呢？我们的行动上，表现在我们的爱心上。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因着爱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说呢，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的信仰当中呢会产生爱的行动。所以呢，在近些年呢，有一本基督教呢出版了一本书，是关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非常畅销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基督教的崛起：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化的耶稣运动如何在几个世纪成为西方主流的宗教》。那这本书里面谈到说，早期的基督教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读新约的话呢，大家能注意到说，其实呢，当时呢，早期呢，跟随耶稣的一些门徒也好，我们看到很多的形象呢，都是什么一些落魄的门徒、渔夫，还有妇女。那最明显的就是那个玛利亚，那还有这个很多这个落魄的一些人。那当他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那居然呢，大家会在历史上居然想到说，那就这么一些人，后来成为什么呢？基督教呢，成为最大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所以在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就研究说，为什么说呢？基督教呢，在当时呢，作为一个边缘化的一个群体，那甚至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基督教，那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三八九九六幺部队，什么意思呢？妇女、老人、儿童。所组成的这样一个边缘化群体，那到了第四世纪呢，那基督教居然成为了国教。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里面，教会一直在面对有10次的大的迫害。那在每一个罗马的皇帝起来，他们都用各种政策来限制基督教、限制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他们会把基督徒呢放在斗兽场的中央，让他们被野兽咬死，然后以此取乐。那所以，我们说看到教会面对很多这样的挣扎、挑战、残酷的时候，那教会活出了什么呢？活出了上帝的慷慨、上帝的爱心。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谈到说呢，为什么基督教在早期呢影响力这么大？因为基督徒呢活出了慷慨的爱心，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的文化对待人性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说爱可言的。他们随便抓上一个人去放在这个斗兽场的中央，被咬死， 那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文化。但是基督教里面强调什么呢？强调说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强调上帝的爱，那改变了很多人，吸引了很多的人加入了教会。那甚至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呢，君士坦丁在成这个皇帝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呢，那他的母亲呢，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很有权柄的这个皇太后，已经悄悄的成为了基督徒，而且呢，修建了教堂。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君士坦丁他的母亲修的教堂呢，现在还在。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那个教堂，现在遗址还在。说弟兄姐妹，我们说这是一个当时呢，我们说早期的弟兄姐妹，早期的教会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们的信心中间展现出了爱心。当我们说有，我们是相信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一定是什么呢？活出了上帝的爱心。这个爱心是充满影响力的，可以让更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在主面前谦卑，在主面前谦卑，在整个寻求耶稣医治的过程当中，百夫长认识到耶稣才是真正有权柄的。所以说呢，在第六节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第七节说我也自以为不配见你。所以在第三、第四、第五节当中呢，百夫长是一个很受民众欢迎的人。那他给犹太人建造会堂，他是一个深得民意的人，因此大家认为他都很认为他很配，很有好的名声，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很好的尊重。但是他自己却说什么呢？不敢当，不配。那别人说他配，他却说不配。那这里可以看到，百夫长是一个非常谦和虚心的人。那一个谦卑虚心的人是敢于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配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不配的人。那正因为我们的不配，我们才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们的不配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欠神的债，而不是神欠我们的债。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改变当中，我们的这样一个谦卑呢，那并不是说是因为我们惧怕什么，我们惧怕人，而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宇宙之主，这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是最重要的那一位，在无限的上帝面前，我们需要生命的改变和悔改，所以呢，我们生命当中就充满了上帝的赐给我们的谦卑。那这个百夫长他很富有。那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呢，都有圣谕。然而，当耶稣回家的时候，那他派另外一个代表告诉耶稣说，他不配像耶稣这样的人来到他家。那这不是因为他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屋里面。从我们所读的内容和历史的这样一些资料当中可以看到，信息中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集到说，这个百夫长呢，他一定什么住在这个地区最好的房子之一。那这个百夫长他可能住的这个房子呢，是用非常精致的、精美的这种石头所建造的房子，里面装满了这样一些高级的家具。那这个百夫长他可能雇佣了一大票的这个保镖，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住在他的附近来保护他的安全。那他的谦卑呢，一定让那些听到耶稣信息的人呢，感到震惊。所以呢，我们说呢，尊重犹太人的话呢，一定不会去他的家的。那每个犹太人呢，都觉得自己呢比外邦人更优越。但是呢，这个百夫长呢，他去派了另外一个仆人去寻找，他派了另外一个人呢去寻找耶稣，去先问耶稣，征得耶稣的同意。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说什么呢？当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只要在一分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变得不洁净，所以呢，这个百夫长他有权柄、有权利，他没有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去说耶稣，你必须为我这么做等等。因为在当时，我们知道罗马兵丁的形象呢，都是以暴力著称。我们说条条大道通罗马，罗马他们用军事的手段，用征服的手段，统治了当时整个几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罗马兵丁呢，罗马的形象呢，给人的这种感受印象呢，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军事手段。但是这一个手中有权柄的百夫长，他不是这样的。百夫长他根本不想给耶稣带来任何的问题，他认为自己不配让耶稣进入他的家。他可以很傲慢，他可以居高临下，他可以很苛刻，但这不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所发现的。我们发现这个人呢，他非常的谦逊。我们发现这个人呢，他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他认识到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权柄要高过一切。他可以随意去闯入别人的家里，他被谁都不放在眼里。但是他认识到说，耶稣是真正那位有权柄的，他愿意降服并承认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谦卑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骄傲。我们说这个堕落天使的这个首领路西菲啊，就是因为骄傲而堕落。所以说这个罪呢，就影响到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说今天呢，圣经当中呢，折射出我们人的存在当中，人的历史当中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来到上帝面前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人的骄傲。我们今天呢，生活在一个极度欲望膨胀的时代。那德国有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呢，说现代的文化就是人要成为上帝，不想让上帝管我们。我们所处的文化就是反叛的文化。我们所处的文化，我们说不需要权威，不需要约束，不需要次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难处和挑战，就是人的骄傲。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人来管我，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这种权威在我的头上。那说今天的我们的文化所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曾经的这个泰坦尼克号，那这艘船的悲剧。那这个当泰坦尼克号呢被造出来的时候呢，当时的英国的伦敦的这个头条的报纸呢提到说，那这艘船呢是什么？是一艘上帝都击不沉的船。那这个报纸呢就用一个非常的这种骄傲的口吻呢，表达出了这种人类的一种自信，人类的这种骄傲。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就往往呢会反映出这种状态来，人不需要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内心呢，人的内心呢充满骄傲的时候，人就很难信靠上帝。圣经说，上帝赐福于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在美国呢，有一个历史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穆迪，我相信大家知道。芝加哥呢有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那这个学校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穆迪牧师呢，他曾经呢，在这个英美的历史当中呢，是一个著名的奉信家和布道家。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发现那这个穆迪牧师呢，他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当他悔改以后，经历上帝以后，他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他做过主日学的这个老师。然后呢，他也修过，当过修鞋匠，是他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底层的这样一个当中。那当他出名了以后呢，他要在美国要去做这个布道家的时候，他带动了这个就是说大觉醒的运动。那有一次，他就去被邀请呢到这个东岸，美国的东岸，那波士顿地区呢去讲道布道。那这个布道的就告诉他说呢，这里的人呢很多。而且呢，大部分人呢都是知识分子。我们知道，这个在东岸的这个高校云集，那最聪明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说啊，这个因为他们第一次呢要听这个穆迪呢进行这个就是上万人的这种布道会，那很多人他们的态度呢不是说我要去听这个上帝的福音和信息对我讲了什么，那他们抱着一个态度说。我看这样一个人能给我带来什么的信息？因为他们都知道穆迪呢，就是说穆迪牧师呢，他过去呢，就是说没有很高的教育。当他讲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他的讲道里面呢发现这个用词的错误，用词不够高级，不懂得修辞，不懂得应用很多语言的这种修饰。因为呢，他只知道什么呢？宣讲悔改的道理。他盼望的什么呢？他的信心呢要传讲福音， 让美国的这个教会，让这个听众呢听了他的信息以后悔改归向神认罪。那当时很多的这些东岸的这些人呢，他们穆迪去讲到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这种态度是很抵挡、很藐视的态度，他们都竖起了肩膀，他们说：“今天你能给我带来什么的信息呢？”穆迪呢，他当时呢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信息，他讲了这个悔改的道理，他宣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宣讲了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信息。但是当他每次讲这些话的时候呢，那这句话每一句话呢都句句扎到了当时听众的心里面。很多人他们一开始带着一个骄傲的态度说：“我看看他能给我讲到什么信息呢？”但是当他们听完穆迪牧师的这样一个分享以后，那在场的所有的人呢，一开始他们很骄傲，但当他们听完这个上帝的话语以后呢，他们都面带泪水，表示要悔改，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的，不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可以骄傲的东西，我们有很高的教育，我们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财产，我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让我们去骄傲。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今天他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在对照福音的时候，对照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时候，那这一切呢，都不是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所以大有信心的人呢，他们愿意谦卑承认耶稣在他生命当中、家庭当中、教育当中、工作当中来做王掌权。那这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的表现。那我们来接着来看，我们说呢，百夫长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表现，他学习了完全的交托和毫无保留，他完全相信主可以做。那百夫长他的伟大惊人的信心呢，被耶稣所称赞，那是因为他专注于耶稣和他的恩典。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这种搅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各种的挑战。我们觉得，当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读经的时候，当我们想要专注于耶稣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搅扰。那这个百夫长也是一样，但是呢，他面对了这一切，胜过了这一切，挑战了这一切。那这让我想起了彼得。那当他专注于耶稣时，他就能够在水上行走。当他失去了注意力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经文里面记载他是什么？他就会跌到这个掉入的海里。当耶稣起来为他斥责风和浪的时候，那他就能够得胜。当他只看到自己的脚下、自己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只能跌倒。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啊，我们的信仰到底有多坚强？我们不如想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有多么的坚强。上帝的爱是多么的仁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专注于你自己，不要专注于我们自己。如果当我们专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产生大的信心，来专注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上帝在你家庭中的工作，上帝在我们教会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经验。当我们在学习开车子，或者在教你的小孩子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看自己的手和脚。那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呢，如果你只关注自己的手和脚的时候，我相信那这个开车呢是比较不安全的。或者说，如果你教你的小孩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如果我们只低着头看这个脚下的时候，那我们是容易摔倒的，容易是我们手忙脚乱的。那所以说呢，我们是向前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驾驶。那信心也是如此，弟兄姐妹。那信心的生活呢，力量不在我们的手中，也不在我们的脚下。而是在眼中，你的眼睛是否仰望耶稣？你是否紧紧的抓住他？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办法来，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上帝，enough，我足够了，我可以靠自己来。结果呢，最后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上帝早就想要为你处理，上帝早就已经为你开道路，上帝他已经在为你 handle 一些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说 no，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虽然对耶稣了解不是很多，那这个百夫长他没有去读神学， 他没有拿到一个神学的学位，那这个百夫长他没有这个犹太人的背景，他可能也没有了解太多的这样一个圣经的背景，他只是分文而已，听说耶稣，他听到耶稣为别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呢，他却产生了一个大的信心，那就是什么呢？对主放心，对主放心。所以他说什么呢？只要你一句话就必好了。弟兄姐妹，这是在新约当中呢，耶稣的门徒很难产生了信心的状态。耶稣的门徒跟他跟了3年多，他们依然在质疑耶稣，他们依然在怀疑耶稣，他们依然在挑战耶稣，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他们并没有说耶稣你一句话就必好了，因为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重点是百夫长他相信上帝的话。他相信说什么呢？耶稣不需要亲自到现场，一句话就好了。我想弟兄姊妹，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的时候，这就省去了很多的程序。耶稣不必到现场为他做事，一句话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信心，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弟兄姊妹，这样的大的信心呢，我们发现。那这个大的信心，它不需要什么呢？不需要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常常在追求一种感觉式的信心。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灵恩的，我感觉到上帝存在，我在相信他。我会方言祷告，我感觉到上帝在跟我讲话，怎么怎么样。我们没有反对说上帝不会讲话，但不，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说我们不要什么，不要特别的。只关注什么感觉，有的时候感觉会给你错误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会关注于什么呢？我们需要看见上帝，我们才信。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如果你把上帝证明给我看，我才信。我们需要看见弟兄姊妹，上帝什么呢？上帝是超越的。如果能让看见的话呢，那这个上帝他就不是上帝了。我们需要，我们不需要用肉眼，用我们的这样一个眼见去证明他，去看见。那上帝，我们说第三个是不需要触摸，大的信心什么的不需要触摸，像多马一样，他说我要摸见耶稣的这个肋骨的伤痕，我才相信。大的信心不需要触摸。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实打实的，我们要看见上帝，证明上帝，摸见上帝，我才信。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这些都没有发生。只要你一句话就必好了，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不需要触摸，弟兄姐妹啊！耶稣的门徒多马说：“我要摸见，我要看见，我要达到这一切，我才需要信。”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呢，是超越这一切的。真正的信心呢，什么呢？是超越理性的。我们说信心不是反对理性，但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不是靠你理性想得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说信心呢不需要弄明白。我相信很多的在北美呢，我们很多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都受到很高的教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这个理性的挣扎当中。基督教合理吗？这个信仰合我的道理吗？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去判断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存在超越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常常要去讲道理说，说啊，基督教圣经的这个地方不合理，那个地方呢不合我的道理。我们会说，我们受过科学的训练，可能所谓的科学呢是一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不完全等于科学本身。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呢会受到这样一个限制当中，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逻辑，用我们自己设定的一个预设的立场来判断上帝。现在弟兄姊妹，上帝超越我们人的逻辑和判断，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信心呢，用帕斯卡的话呢说，帕斯卡，我们说这个伟大的数学家兼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哲学家帕斯卡，那他说呢，信心呢是一场冒险和赌博，就是你不要去想得很明白了，在理性上证明清楚了再去信，他就需要一场冒险。在19世纪呢，另外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那齐克果呢？他就更加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理解说，信心呢，它需要你跳跃， 就当你在选择，当你在信仰的时候呢，你要不顾一切的什么呢？完全的投入到上帝的里面。那信仰不是说你想明白、证明清楚、搞得完全搞清楚，像一个公式一样把它搞得很完全合我们的道理和我们的口味以后，那个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所以那我说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的信仰有个挑战，就是比较实用主义。你会发现呢，很多人的信仰都是我们说我们很容易以我自己的口味为中心。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多人呢，他的所谓的这个宗教呢，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有条件的，能让我升官发财，能让带给我这个生活的便利，然后呢，能让我这个得到好处，啊，能让我这个就是说拜一下，能让我这个能够有钱，能让我就是说带来这个现实的好处、利益，我才去相信。所以这样一个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信心是什么？是无条件的，因为这个上帝他是绝对的伟大，他大过我们自己。上帝他大超越我们自己。如果这个上帝没有超越这个主体的话，没有超越你自己的话，那你为什么信靠他？如果他比你还小的话，如果你说你要什么就会实现什么，那他就变成了，你就变成了上帝，他就变成了你的仆人。所以说，我们说信心呢？它是需要超越我们的眼界，超越我们今天，我们人在这个此世当中，我们所依赖的一切理性经验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呢，大的信心呢，我们所这段经文当中呢，学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式。那这个百夫长呢，百夫长他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大的信心是什么呢？只要你一句话就够了。我们不要再怀疑，不要再犹豫，我们不要走在这样一个挣扎当中。你相信神的话就够了，相信主的话就够了，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超越者。大的信心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大的信心是对我说一句话，我就会痊愈。当我在疾病中的时候，我要对上帝说：“主啊，你一句话就必好了，我就会痊愈。”对我的孩子说一句话。他就会被得救。我们很多基督徒为自己的孩子苦苦的祷告挣扎，是吧？一句话，他就会被得救。对我的婚姻说句话，他就会得到解决；对我的财务说句话，他们就会得到祝福；对我的信仰说句话，他就会强大起来。我想这是在这个百夫长身上所学到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学到一些总结和应用。我想今天的信息呢告诉我说，每个人的信心呢，我们都可以成长，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大有信心呢，不是属于某个人的专利。那每个基督徒，当你要追求信心成长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什么呢？有信仰的这样一个成长和长大。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的信心有多大呢？那这取决于你是否跨越自己信心的障碍。你的信心有多大呢？你是否因着信心有爱的生活，活出了慷慨？你的谦卑有多大呢？你是否在上帝的面前有谦卑？是否还在怀疑他的信实和能力？你的信心有多大呢？你是否对他放心？我想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有信心的人。所以，让我们在祷告中来操练信心的成长，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学习信心的成长，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学习信心的成长，让我们在教会中彼此服侍你的弟兄姐妹，学习信心的成长，让我们通过传福音来实行大使命，学习信心的成长。我想，在我们中国呢，有句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挣扎和挑战。但是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呢学习信心的操练的过程。我记得我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全职服侍了7年。我第一年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当时呢这个教会呢随时会被取缔，可能第二天呢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聚会。那当时我的内心呢充满了挣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未来的服侍，未来的这个工厂。就当时呢，我在毕业以后呢，我把我的行李打包起来，一直没有打开，因为可能就决定呢，第二天可能就离开。那其实不是说你自己想离开，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环境的压力是非常大， 所以我的信心当时在面对极大的考验。但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那他一句话呢，当时就激励了我，感动了我。他说呢，他随时准备进监狱为主殉道。所以当我以后在面对一些信心的挑战的时候，信心的这样一些环境的时候，我学习到了一点，当你在经历这样一个信心的挑战的时候，你要相信说上帝一直与你同在，上帝他在注视着我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挣扎当中，我们正在操练这个属灵的旅程。所以我想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想我们皮奥尔的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些信心的挑战和难处，但是我想上帝爱我们，上帝会将他经过他手的苦难、十字架和环境，经过他允许的这样一个环境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愿意一起和弟兄姐妹为这样一个环境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今天美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堕落祷告，也为我们今天信心的成长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低头闭目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虽然我们生活中会经历软弱、低谷，经历挣扎和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可以从百夫长的身上来学习信心的成长。真的盼望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信心，让我们真的和百夫长有同样的宣告：主啊，你一句话就够了。让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挣扎，教会在遇到这样一个逼迫、患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一同来宣告主的话语：主啊，你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什么？求主来安慰每一个皮奥尔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信仰当中来经历上帝的信实成长。也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
嗯。